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能够一同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一点就能通，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4:1-13，马可福音4:1-13。如果弟兄姐妹您需要主日程序表，可以通过电邮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芳华会定期的将主日程序表寄给您，也欢迎您转发给需要的主内肢体。我们的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耶和华，我仰望你的救恩，遵行你的命令，我遵守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所行的道路都在你面前。耶和华，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求你照你的话示我悟性。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Thank you.
信经再次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诗歌成为我意象来敬拜颂赞我们的主。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真神，我们要来扬声赞美你。你是我的主，我的神，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是圣天父，你的信实高过诸天，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是我的基业，一直到永远。天上大君王啊，愿我们的颂赞蒙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以《永活盼望》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隔，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永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
我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记载葬在神将被子高点，是不行，有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快下至你，主耶稣已经分离，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不再捆绑我，回答我所有所念，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用我盼望，主耶稣用我盼望。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释放了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的锁链，你的名是救赎恩典，主耶稣是永活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因着这样子永活的盼望，因着耶稣基督在那十字架上胜过了那死亡的权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座前，夺连续蒙恩惠，得着神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的身体虽然渐渐毁坏，但我们的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并且我们得着你所赐的圣灵为凭据，有着那永活生命的盼望。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今天的诗歌敬拜祷告都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也求主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你的复活大能再次的临到我们，使我们充满那从主而来的平安与喜乐，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信友诗班来献诗侍服救主。
Thank you.
们，我们谢谢信友诗班。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到四章十三节我们就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四章第一节，弟兄请。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彦诚牧师，他的题目是一点就能通。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信息经文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熟悉的故事，因为不论你读马太、马可或是路加，你都会读到这段撒种的比喻。三段，也就是三个福音书记载的比喻内容，说比喻的目的、比喻的解释几乎都是一致的，但在讲比喻的前后描述上，马可他和马太与路加却有了一些差异。最明显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信息经文的最后一节十三节，这一节是马可独有的经文。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从马可的描述读起来，门徒问这个比喻的含义，耶稣是表达出疑惑，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代表什么？代表耶稣认为身为门徒，你是理所当然要能明白这个撒种的比喻嘛，所以他才问，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哦。所以从马可的观点里头，从这一句描述，这样看起来，撒种的比喻应该是耶稣所有比喻里头最简单易懂的一个嘛，不然怎么会是你不懂这个，你怎么能懂其他一切的比喻呢？对一个回应耶稣呼召决志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来说，似乎撒种这个比喻算不上是奥秘，不能是最高级的那一个，而是一个你身为门徒，你只要有跟随耶稣，你只要听到他说，就是理所当然要懂的基础啊。好，这是马可给我们的感觉，对不对？可我们不常强调这一句，是因为另外两卷福音书马太和路加，他没有让这一句啊，所以他没有让人感觉到，耶稣有这样一点就能通的期盼嘛。马太跟路加强调的是比喻内涵神国的奥秘，耶稣会解明给这些你们来再问的，你们这群忠心跟随会想要明白的门徒，而且耶稣说奥秘只给门徒知道。这是蛮大的描述差异，对不对？那在这个差异之下，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个熟悉的撒种比喻？它到底是基础还是奥秘啊？好，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来想一想哦，马可这个独有的描述与另外两卷福音书有冲突吗？好，这我们就得先来谈一谈福音书的定位哈。通常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准确阅读一本书或是某个文本要传递给我们的意念，我们会需要先去理解这个作者他所使用文学的那种常用的手法或用法，以及他写这本书的期望嘛。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读一本小说，或者是我们现在要阅读一份法律契约，我们知道它会有特定的术语还有它写起来架构的差异嘛。所以当读者透过这些特征，也就是文学特征，我们就可以定位出这一本书是什么样的书籍。我们看知道它是小说，我们就用读小说的方式轻松的阅读它。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是法律文件，我们就严谨的态度锱铢必较，每一个字都要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找到或感受到这卷书这个文本它要传递的信息或者它描述的定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对应的心态来理解。 但问题是福音书它并不是一个文体啊，它更像是一种目的。马可他是四福音书里头开宗明义说他是写福音的那一本，在一章一节马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代表福音书呢是用类似那种生平传记的架构和词句去帮助信徒这个群体实践他们所委身的基督信仰。这什么意思？意思是福音书事实上是借由描写耶稣来帮助那些没见过耶稣的读者去接触那文字文学所描述那个活生生的耶稣。他的目标是让你看见耶稣说话，也就是让耶稣说的话能够针对我们的需要直接对我们的心做出回应，是由耶稣亲自来挑战鼓励门徒，来安慰激励门徒，所以这称为福音书。它描写耶稣，描写许许多多的事件。那写作的那一位呢，如果他是亲自跟随过耶稣的作者，比如说使徒约翰，内容呢通常就会以他亲自听过和见过的事情或话语为主要的素材。那如果不是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福音书的作者，也不是很多啊，有些是没有跟亲自跟随过耶稣的，那他多半呢就是由他去收集编辑所听过那些目击者所说有关耶稣的故事。比如说路加福音，路加他开头就说他详细考察了这些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事，然后他按着次序写出了路加福音，目的也就是为的是要让提阿菲罗能够知道他所学的都是确实的。好，我们相当的确定哦，亲眼见过耶稣样貌，亲耳听见耶稣声音，十架福音的见证人绝对不止十二个，对不对？好，从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的描述来看，耶稣吩咐他所有的门徒要集合，那集合在耶路撒冷等待天父应许的门徒呢，使徒行传一章说约有120名。这些人他们先抽签选出了马提亚来替代那个犹大的使徒身份，然后这一群人选出来之后，他们就一起继续等，因为耶稣叫他们等嘛，他们就等五旬节圣灵降临，全部都降临了，那屋子一屋子120人，所以最少最少最少有120人是那亲眼见过耶稣一起见证耶稣的传道者。那路加你说他实际问过多少人不知道，但我们都明白纵然他每一个都问，每一个人经历了相同的事实，他们都经历耶稣，都看过耶稣，都知道耶稣说什么，但其实每一个人他在其中所得的感动，他关注的焦点，甚至他描述这些事情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啊。所以在口传的时期，也就是福音书还没写出来的时期呢，如果让这120个人都讲他所听过的撒种比喻，我们也可以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描述和表达，以及他自己所着重的面向。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耶稣的言训会用不同方式组合，相同的言训或者是比喻呢，它会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之中，因为是不同的作者。那马可福音呢，按照第二世纪初期，就是初代教父帕皮亚的描述啊，马可他不曾听见过耶稣的话语，他也没有亲身经历跟随耶稣。马可他所跟随的呢，是主耶稣拣选的磐石彼得。马可写福音书，他是那个帕皮亚说，马可写福音书的目的是不漏掉任何他听到彼得所说的内容。他的目标是不漏掉任何一句，然后他怀着的心，帕皮亚说是确保没有一句不实的陈述，所以意思是彼得怎么说马可就怎么写。那彼得教导的特性呢，这个帕皮亚也有描述啊，帕皮亚说彼得习惯按照情势所需做出教导， 他也会看听众的不同而修改教导的内容。好，用今日基督教的习惯术语，我们来理解这句话，就是其实彼得的讲道呢，是他回应他所看见的牧养需要，所以彼得会重述他自己所经历的耶稣故事，但目的是要帮助他所服侍的基督徒们更正确认识耶稣，并且效法主，所以他会加添，他会更动，他会按着需要解释诠释，用他着重的面向讲道。所以呢，马可福音所呈现的耶稣故事，不是为了记录耶稣在那个时代曾发生什么事情，而是透过描述事件要来传递属灵的生命真理。比如说我们刚过去的马可福音二到三章，其实读过你会知道有连续五个叙事嘛。马可或该说彼得，他不是要呈现耶稣在侍奉的初期经历了倒霉的一星期，你要连续五个人就觉得好像是七天，但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马可彼得他是要描绘耶稣和犹太群体那紧绷的关系。第一个叙事是因着瘫子得医治，文士挑战耶稣赦罪的权柄；因着立位被呼召，文士挑战耶稣的圣洁；因着门徒没有像法利赛人那样禁食，他们来挑战耶稣的敬虔；最后因着安息日斋麦穗，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守律法的能力。所以他在描述的是耶稣与犹太群体那紧绷的关系，这是一个编排。这样的编排我们看见，其实罪恶已经向神救赎的计划发出挑战，已经开始了。这五个叙事真正要，也不是说真正，他背后用编排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意思。那耶稣在这样的光景，接着就是拣选十二使徒。好，所以在这五个挑战叙事当中，耶稣的回应其实也就代表了，你只要身为耶稣的门徒，他所拣选的使徒，你面对这五个挑战，你要用耶稣的态度去回应，你要有相同的反应。这就是福音书用编排去呈现信息的手法。所以其实他是看见了牧养所需要的生命匮乏，所以他用讲道用信息回应。所以那我们现在就要用这种角度来想想了。彼得刚刚是挑战的叙事，接下来彼得对教导这个叙事的编排，他要传递什么信息？在一章的十四节，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福音开始，首次的教导是一章二十一节的加百农会堂。他就是教导，这个词就是教导，就是把事情讲明白。讲明白以后呢，所有人对耶稣的教导感到惊奇。接着一章的三十八节，耶稣对门徒说，他要去邻近的乡村讲道教导，也就是他不是只去会堂了，他要去附近的乡村做讲道跟教导的事情。但到了一章的四十五节，因着麻风病人呢大肆宣扬，耶稣说他不能再公开进城了，他就决定留在外边的旷野讲道，一样是教导，人从各处到他面前来。这时期呢，对应的就是马太福音的山上宝训，所以是在外边的旷野讲信息。山上宝训都讲得很明白，对不对？有八福，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二章的十三节，马可福音二章十三节，呼召立位之前，耶稣现在是在城外的海边教导。然后到了三章的七节，我们看见他就在海边教导，所以更多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来海边跟随耶稣。我们可以看见哦，人就一直多一直多一直多一直多，同样是人一直来找耶稣，但直到三章七节，这都还是直接的教导。你没有看到他说用比喻，对不对？经过了五个挑战叙事之后，四章一节的描述是耶稣又在海边教导。又在海边教导，就是接着前面那个海边教导嘛，代表此刻耶稣仍是将他的道清楚明白的告诉他眼前那群从四面八方来跟随他的所有人，直到另一大群人，经文说嘛，另外一大群人来了这里，耶稣是被迫中断他原本的教导，上了他为这个时刻预备不要让众人来拥挤他的小船，对不对？然后耶稣才第一次讲了比喻。 十一节，今天信息经文的十一节，耶稣对门徒们说的原因，他说因为啊，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注意哦，对外人讲，外人凡事就用比喻。好，这代表耶稣他还是在教导，还是在讲道，只是突然有了另一群人在场，他才转用比喻来成为教导的方式嘛。神国的奥秘让你们知道啊，只是因为那些人在场，所以我用比喻讲神国的奥秘，对吧？这是十一节的意思，是为了要让那一群外人，那群不速之客，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听了又听却不明白。哦，最后一句很挑战的，免得他们回转过来获得赦免。哇，这耶稣你到底是来救人还是来杀人的？你一群人他也来听你讲话啊，那你怎么不救他嘞？你怎么不讲给他听呢？好，这是有前因后果的啊。这一段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六章，这我们都知道哈。神描述他六章，以赛亚书六章，神在描述他绝不停止或收回被掳这件事情，这个审判的预言是在讲这个哈。因为以赛亚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耶和华兴起诉讼，站着审判万民，耶和华必审问他国中的长老和领袖，你们摧毁葡萄园，葡萄园指的就是以色列，抢夺困苦人，囤积在你们家中，你们为何压碎我的百姓，碾磨困苦人的脸呢？这是万军之主耶和华说的。好，这是一段带有审判的信息。耶稣在马可福音所引用就是呼应嘛，所以他呼应这段信息，呼应针对长老跟领袖的审判信息。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一群突然出现浩浩荡荡来到海边的人呢，其实就是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那从耶路撒冷来，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是那群猪油蒙了心污蔑耶稣是别西卜父神，说他医病赶鬼的能力是从巫灵而来，打算除掉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那一群人出现在海边了，耶稣上船开始讲比喻。弟兄姐妹，耶稣是因为这群法利赛文士突然出现而中断他原本清楚明白的教导，转用比喻，原因是当人们不赞同他所见的这个人的时候，或者是面对自己不赞同的道理，这种时候人们最喜欢的是用各自的阐释，然后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来成就自己特定的利益和目的。这法利赛人和文士很会做啊，律法要守安息日，就那一条，对不对？要当纪念安息日。但他们针对这一条变出了619条施行细则，跟他们所属相关数十则的施行方式跟解释条文。就一个守安息日的律法，这群文士法利赛人可以把它变成对自己有利的条文。为什么？因为安息日拿来纪念，你有没有纪念？你脑子里有没有纪念？我不知道啊，我没办法证明我比你好。可是我要当法利赛人啊，我要比你好嘛，那我就来开。我现在不能知道有没有纪念，可我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做工嘛。好，来来来来来，619条，哦，还要跟我争辩是不是再给你数十条的每一条数十条施行细则跟解释条文，来啊，你来。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用这样的方式得到高位，成就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我们出现，耶稣讲比喻，让这些另有所图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不再能够拥有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去糊弄别人，而且神要审判他们。过去那些使以色列背离信仰、追随巴利亚瑟拉的长老跟领袖，以赛亚书我们看见神说他是必定要审判的对象。那这一群，他是文士、法利赛人，拥有摩西五经，拥有各种圣经的知识，他应当看明白耶稣这样的先知作为，但他却污蔑耶稣是被别西卜附身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同样也要面对亵渎圣灵的审判，而这是不得赦免的。所以耶稣讲比喻，不给他们这个滥用真理的机会。好，这我们都明白，但问今天的问题是，那群跟随的门徒却跟那群亵渎圣灵的文士一样，听了又听却听不懂。 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啊，这个评价，你们应当明白，这个评价是耶稣说的。耶稣觉得你们可以明白。彼得把这句话告诉马可，代表他也，至少他讲的那时候，他也觉得可以懂的。为什么？因为撒种的比喻教导的是，神的话语能不能在人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关键是人的心如何面对你所处的环境，人的心是否知道听从与顺服神的话是生命中唯一的盼望。以色列人是明白知道这件事的，在生命记八章一到三节，摩西传达上帝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使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们要记得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一路引导你，是要磨练你，考验你，为要知道你的心如何，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磨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应当知道和记得的摩西五经，也是耶稣在旷野面对魔鬼试探所引用的经文。所以对那些听过登山宝训打算要真正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来说，神的话语是可以一点就通的，因为爱我们的上帝乐意人认识亲近他。那撒种的比喻为什么门徒不懂啊？我时常觉得啊，圣经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语，真的是带有能力啊。神万事都有预备，撒种的比喻呢，正也为这些迷惘的门徒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迷惘。许多时候呢，我们读这个比喻，只让这个比喻停在那个接受福音的慕道时刻，好像没有接受福音前啊，心是硬土。你决志信主了啊，我们的心就变成了好土。的确是啊，但今天彼得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是，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此刻是不懂的哦。他无法理解，代表的就是原本是好土的他们，因为某个原因不再是好土。或许是因为看见了这群敌对耶稣的宗教领袖哦出现在海边，哇，大家吓一跳，他们的心思呢就从耶稣身上转到他们出现带来的各样的忧愁和疑惑上。原本坐在那边听到的门徒，他们的心因此有的成为了荆棘地，或许有的变成了土浅石头地，也有可能已经成为了坚硬的道路。所以耶稣的话语所讲的这个比喻，在他们心中长不出芽，也结不了果，所以他们不能懂。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心啊，若不是能够坚定的相信说话的造物主，总是行那些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你必须承认，我们看不清，无法预测神的作为，眼睛未能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很容易就被身处的环境影响，变成受世上忧虑钱财迷惑的荆棘地，也会变成土浅信仰无法生根的石头地，或是你会成为定义背离神往魔鬼直奔的灭亡道路。这都不能让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发芽成长，也就无法明白神的话语，结不出圣灵的果子，就不能懂。其实妨碍人做门徒的因素，其实真的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好，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财经新闻啊，有个财经新闻说，他说现在辉达也是就是那个很红的那个辉达嘛啊，它的市值超过了3兆啊，所以他说哇，许多人当初存股呢，今天就变成飙股了，他们的资产因为辉达就翻倍翻涨， 那新闻说啊，有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呢，哦，他超有眼光的，他买了辉达股票放了好多年呢，哦，今年飙股以后他就把它卖掉，所以他直接用现金呢就在那个信义区买了一间豪宅。好，这个新闻是真是假的再说了。但是你看这世界不断的告诉我们，哦，你看到，哦，透过选对股卖对时机，你就可以资产翻倍，然后你可以拿着几亿的现金去买豪宅的时候，当你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回到家，是马可福音的注释书还是富兰克林精准投顾分析，哪一个会比较吸引我们投注忙碌了一天剩余的时间和心力呢？好，也有的人啊，他不一定那么爱钱，但他卡在某种执念，使他最终无法往信仰更进一步。好，比如说有些人呢就觉得啊，这世上有太多苦难，所以一定没有一位完全良善的上帝，他们不愿意相信神是用忍耐和怜悯来面对人的罪恶意念，并且神没有放手，他隐藏在这些苦难其中，用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所想未曾看见未曾听过未曾想过的大能，在苦难当中做挽回的工作。神让人有机会在苦难当中看见神藏着的美意，因此人反而能看见神的儿子用十字架这样的苦难为人们开拓那通往真实美善永恒平安的天国之路。你说卡在这类的执念呢，其实就像是土浅石头地的种子，神的话语只有部分能进入他的心，其他就被他坚硬如石头的意念给挡回去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可以举好多好多的例子，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各样数不完的思虑愁烦要来改变我们的心。事实是上帝的话语圣灵的提醒和安慰，神没有吝啬，他常常就如这个比喻一样这样撒下来，不是只撒一个种，欸，农夫撒种哪有只撒一个种的，是一直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神的话语圣灵的提醒和安慰，神没有吝啬撒在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但是柴米油盐带来的焦虑愁烦，生活中不免会遭遇的困乏和病痛，这都会让我们的心田硬化，荆棘杂草石头丛生。在这样的光景，是我们也都明白神的道我们应该要知道，但我们却又无法明白，那这该怎么办？这也是个事实。这一段故事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最初的传道者是彼得，他的门徒人生经历了许多次道跟他内心的挣扎，彼得非常明白，他深切的知道我不能不明白神的道，所以他写下了其他人没有记载但他有着强烈感受的13节，只有彼得有写，这代表他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和盼望。当彼得听见耶稣在风浪中要他走过去的时候，因着风很强，彼得就害怕起来，结果是他还没有走到耶稣那边就沉下去了。这时候他的心或许是荆棘丛。当彼得听见耶稣说他要伏在长老祭司文士的手下受苦后被杀，彼得不接受这个发展啊。马可福音的描述是拉住耶稣责备耶稣，结果他被耶稣斥责为撒旦的声音。这时候他的心或许是土浅石头地。当彼得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听见耶稣说门徒要因着耶稣自己的受难而跌倒的时候，彼得站出来说，虽然众人跌倒但我不会，纵然与耶稣同死他也绝不会不认耶稣。结果是他在鸡叫以前3次不认主，这时候他的心或许是那坚硬的道路。面对耶稣所说，他都听见，对不对？刚刚的经文都是听见。面对耶稣所说的道，彼得总是有自己的想法跟坚持。其实我们也一样。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们遭遇了生命的破碎，才会盼望有新的开始。这就是生命可以改变的力量。当彼得因此心灰意冷，回到提比利亚海边去重操旧业，捕鱼晒网准备要这样度过下半辈子的时候，复活的耶稣亲自去用3次你爱我吗挽回彼得，这也是彼得所听见的道。 弥赛亚的爱让他的心重新变为好土。弟兄姐妹，在这变幻莫测的时代，你要成为基督的门徒，你必然会经历考验，也不免会有软弱、误解和失败。在圣经正典之外有四经，其中有一卷四经叫做彼得行传。在彼得行传第七章，彼得是用自己所有的例子去见证一件事情，叫见证耶稣的怜悯。然后他用彼得行传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主是何其坚决的要复兴跌倒的人。这样的彼得，他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留下了这段要提醒我们的经文，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想起那个最先被呼召的门徒能够成为建造教会的磐石，是因着他在失败后得着复兴。在绝望之中，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盼望，因为他的救恩已打破所有锁链，让死亡与绝望不再捆绑辖制我们。彼得经历一切以后，知道基督的门徒应该要明白神的话语，但经历一切后的他也知道信仰总有可成长的空间，失败了也可以再站起来，误解了也可以再弄明白。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苦难，或许也有很多的失败，但彼得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一切可以让我们更坚定地面对未来可能会出现或是必然会出现的考验。但是结局不会变，如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恩典已成就，结局已成写，主耶稣是我们永活的盼望。所以在他的爱中，硬土永远能变回好土。愿这个永活的盼望成为我们生命的意象。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幽暗之中你慈爱彰显，吸引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你都明了，你量给我们所经历一切的艰难与困乏，主，那是因为你要用你的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借十架宣告，明白我们已得主的赦免，更知道万王之王已拣选我们成为跟随你的门徒。主，求你帮助我们，让财富非我们所求，让虚荣非我们所慕，让主耶稣你成为我们的基业，在我们心中与我们连结，使我们可以好好的奔走天路，一路到永恒。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我们以这首诗歌成为我意象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同时请执事收奉献。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因着这永恒的盼望，我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我们蛮有平安，蛮有喜乐。我们也乐意将我们从你那边所领受的微薄的金钱奉献于教会，奉献于你的国度。 我也能够使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且牧师来祝祷。
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